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规划部门星期一公布了旨在促进、鼓励以及刺激民间投资某些基础设施领域的措施，并且表示将会加强对民间项目的融资支持。最新的公告发布的时候，中国上个星期承诺改善私营部门，并且发布共产党以及内阁的指导方针。当局誓言要在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底下，令到私营部门做大、做优、做强。国家发展及改革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希望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的项目建设。国家发改委表示，交通、水利、清洁能源、新基建、先进制造业、现代的农业等领域将会开放社会资本参与。发改委的声明补充说，稍后将会提供更多的具体细节。过去几个星期，投资者一直压住在当局将会采取更多刺激措施支撑经济。在疫情之后的最初反弹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开始迅速失去动力。根据报道，南韩警察厅星期一表示，从上个星期四至到星期一上午的五点，总共接到是2141宗民众收到可疑国际包裹的报警，警方回收了679宗的涉案包裹，其余1462宗是误报。南韩外交部已经向中国通报，要求彻查可疑邮包。上个星期四，南韩蔚山市的一家残疾人福利设施收到疑似含有有毒气体的包裹。根据报道，三名打开包装的人皆是感到头晕以及呼吸困难，而之后收到可疑包裹的类似报警持续五日。收到的国际包裹多数是用黄色或者黑色的邮袋，上面印有中华邮政，而且发信地位是中央邮局信箱的100561至100377台湾等字眼，外表包装住看来是从台湾台北的邮政信箱寄到南韩。对此，台湾内政部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上个星期五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可疑包裹并非是来自台湾，而是从中国寄出，经由台湾的中华邮政中转后运至南韩。台湾行政院系副院长郑文灿则在上个星期六表示，已经查出包裹的源头是来自中国深圳，台湾政府将以高度警觉的方式全面检讨邮件的转送程序。据日本国家媒体的报道说，日本经济产业省星期日开始实行外汇以及外国贸易法的修改省令，将尖端半导体制造的装置等23种的产品列入出口管制的对象。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此而虽然未有点名特定国家及地区，但可以提出依在防止中国的军事利用尖端半导体相关的产品对华出口的门槛变高。管制开始之后，除了美国、南韩以及台湾等42个友好国家及地区之外，其他国家都是需要单独获得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许可。对于制造商来讲，新措施增加了向经济产业省申请出口装置的规格、交货对象、使用该个装置生产的半导体用途等等的程序，但是向42个国家以及地区出口的时候，该个程序会被简化。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3种产品包括半导体、电脑、精细加工所需要的极紫外光刻相关制造装置，以及在基板上加工薄膜来制造电脑的蚀刻装置等等，这些是制造电脑线宽在10至14纳米以下的逻辑半导体等所需要的装置。预计东京电子等大约是10家的企业对华出口将会受到影响，但是日本经济产业省表示，未有采取禁止出口的措施，而是将对象限定在尖端半导体相关的领域，因此影响是有限。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中国东北地区一所学校体育馆屋顶土塌，造成了9个人死亡，2个人被困。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说，在星期日下午3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的体育馆发生倒塌， 新华社话，截至周一嘅凌晨三点，已经从残骸当中系救出咗13个人，其中3个人被救出嘅时候已经冇生命体征，6个人经全力救治无效死亡。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放嘅视频显示，体育馆嘅整个屋顶系倒塌，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废墟。中央电视台话，近160名嘅消防人员以及39部嘅消防车参加咗呢次嘅搜救行动。新华社表示，对倒塌事件嘅初步调查发现，建筑工人响屋顶上边放置咗珍珠岩，亦即系一种火山嘅玻璃。新华社补充话，大雨导致咗珍珠岩膨胀增重，致使到屋顶不堪重负倒塌。国家通讯社报道话，建筑公司嘅负责人已经被警方拘留。以色列议会预计将在星期一就内塔尼亚胡总理支持的司法改革计划进行投票，该个计划引发了长达数个月的大规模抗议。内塔尼亚胡在植入起搏器之后将从医院出院，他表示他计划参加投票。司法改革法案包括限制最高法院质疑议会决定的能力，并且改变法官的选择方式。内塔尼亚胡和他的盟友表示，这些改革对于限制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的权力是必要的，而该个措施的反对者则是表示，该个法案将会损害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制衡体系，并且将国家推向独裁统治。美国白宫表示，鉴于反对声浪强大，美国总统拜登呼吁以色列不要急于颁布相关的法案。拜登在向多家新闻机构提供的声明当中表示，从以色列在美国的朋友角度来看，目前的司法改革提案的分歧似乎正在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少。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宣布，俄罗斯和中国结束了在日本海的联合海军演习，这两个盟国寻求加深军事关系。自俄罗斯去年发动乌克兰战争以来，这两个拥有共同愿望对抗他们所讲的美国霸权的大国，在军事领域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并未有谴责俄罗斯发动的侵乌战争。俄罗斯国防部之前曾经表示，上个星期四开始的最新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加强两国海军合作，并且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和和平。俄罗斯军方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证实，俄中海军联合演习已经在日本海结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7月21日星期五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面说，中国似乎认为美中两国关系不绑安全带、不设护栏才会更加安全。在首早时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同一个论坛上为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最近的接触进行辩护。他说接触是为了他们是建立一个底线，以确保竞争不会陷入冲突。沙利文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被问到他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今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对话，以及中国是否亦都好像美国一样认为美中关系是设护栏非常必要。沙利文回答说，相对于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对话，这样的交流可以更加坦诚、更加直接。他说两人的会晤亦都为后来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是耶伦以及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最近对中国的访问铺路。为两国关系设立底线和护栏是布林肯访华的主要目的。受到时候，布林肯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亦都再次强调，他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设立底线和护栏。
Look, from our perspective, it's very simple. It was important to us.To put some stability back into this relationship.
布林肯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非常简单，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让这个关系恢复一些稳定，为之是建立一个底线，以确保我们现在的竞争不会陷入冲突。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也都希望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的时候，沙利文说，他印象当中是中国似乎并不希望为两国关系绑上安全带。他说这个只是他的印象，中国的整体态度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车上是系上安全带之后，你就会被激励开得更快、更疯狂，然后就会发生车祸。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最好就不要绑安全带。沙利文说，实际上安全带是一个很好的类比，因为绑上安全带大大降低了车祸成本和后果。 他說美國隨時準備在各個層面進行軍事交流，以避免錯誤、誤判和升級。坦率地說，中國沒有這樣做。中國方面多次表示，除非美國解除對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制裁，否則中國不會與美國恢復軍事交流。李尚福在2018年因為購買俄羅斯武器而受到美國制裁。沙利文對此也作出回應，他認為制裁不應該是中國拒絕交流的原因。首先，中國軍方有很多人並沒有被制裁。第二，他自己和拜登內閣的很多人亦都被俄羅斯制裁，但這個並不妨礙他們在必要時與俄羅斯方面進行交流。他說幾十年來，美國和俄羅斯就減少核風險、戰略軍控等進行對話，但是美中之間還未有進行過類似的對話，這個是不穩定的因素之一。他希望將來是有一日是與中國就他們的核能力進行對話，因為這個是核大國的責任。沙利文今年四月曾經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題為《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重要演講。在演講當中，他說美國正在用小遠高長來到是保護我們的基礎的技術。在亞斯彭安全論壇上，沙利文亦都被要求再次解釋小遠高長的意義。
From our perspective, continuing to focus on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pplications inside a small yard, that will be our focu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e out, I believe, over time.
沙利文說，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繼續關注小院內應用於國家安全的基礎技術，美國將會繼續證明這一點。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絕大多數貿易和交流將不會受到這些國家安全應用的影響，但我們都不會迴避基本的東西，即是美國和盟國的技術不應該被用來破壞美國和他的盟國的安全，因此他們將會繼續對涉及國家安全和軍事應用的技術進行非常有針對性、非常具體的限制，並且作出嚴謹、仔細、有條不紊的判斷。他強調說，美國企業仍然從中國市場獲利，以及美中之間的貿易並沒有因為對中國的出口禁令而減少足以證明拜登政府執行的確是小院，即是小範圍。中國駐美國大使謝峰兩日前在同一個論壇上指責美國芯片的禁令不公平，他說禁止向中國出口14納米以下的芯片就好像在游泳比賽裡面自己穿上最先進的泳衣，其他人只是准是穿過時的泳衣，咁係有起碼嘅公平咩？針對謝峰嘅講法，沙利文回應話：中國大使喺度叫唔公平係好有意思。中國有一系列嘅不公平嘅政策，就係限制對外投資、限制出口、進行網絡經濟間諜以及強制技術轉讓等等。沙利文喺論壇上仲被問到美中競爭嘅終極目標係乜嘢？對此，沙利文回答話：美國並不尋求結束中國。美國所做的一切是為了與中國共存。他說他們將不得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存，中國將永遠是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作為大國他們將是必須學會共存，這個是對華策略的基本戰略前提。他們尋求的不是結束一個國家，而是建立一個穩定的國家，一個從根本上有利於美國以及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利益和價值觀的穩定國家，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世界會更加穩定、繁榮和安全。他說美國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中國共存的目標，無論是應對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時期軍事建設，以及在關鍵供應鏈方面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以及與盟友聯手共同對抗來自中國的侵略、脅迫和恐嚇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針對美國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的芯片出口禁令，中國在星期三發出到現在為止最為明確和強硬的警告，說中國將我必犯人，中國人民不會是無動於衷，中國政府更加不會坐視不管。中國駐美大使謝峰在一次的公開活動當中是這樣說，他說中國肯定是會作出回應。美國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幅收緊了對中國的芯片的出口，嚴格限制中國生產甚至購買高端芯片的能力。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沒多久之前的一篇報告當中說，2022年有兩個日子將在地緣政治歷史當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一 一个是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那一日，第二个是10月7号美国政府在那一日针对中国半导体的产业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法规。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对10月7号的政策和它的意义是知得很少，但这个日期是标志着美中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新时代的开始。该中心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艾伦在报告当中是讲了上述的说话。纽约时报最近提为这个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的报道当中说，虽然10月7号的管制措施是以更新出口规则的低调形式实施，但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是中国整个先进的技术生态系统。而最近的一系列的报道显示，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禁令甚至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除了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云计算服务出租等的管制之外，拜登政府正在最终确定一项行政命令，限制某些行业的投资。中国驻美大使馆在星期四在美国可能是进一步加强管制之际发布的一则消息说，中国不希望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不希望世界拉下规模。但是谢峰亦都参加亚斯彭安全论坛的时候就指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2020年初，一家瑞典电池生产商忽然发现他们的中国的供应商不再向他们是出售石墨。石墨是锂电池制造不可或缺的矿物质。中国在相关产业链当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对某些产品市场的占有率甚至是 100%。德国智库新责任基金会科技与地缘战略项目主任杨彼得克莱恩汉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停止向瑞典出口石墨，因为瑞典是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电池初创企业诺斯沃特的所在地。中国最近高调宣布对半导体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镓和锗相关的物项是实施出口管制，但对石墨出口到现在未有正式的宣布。克莱恩汉斯说，这种正正进行的强迫手段与对镓和锗出口许可证的官方公告是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战是当中是其中有几个选项，首先是原材料。中国最近宣布即将从下个月开始对镓和锗的管制被普遍认为影响有限。美国关键矿产研究所专家将这个措施形容是纸老虎。一个研究所的共同主席杰克利夫顿说，各国都知道应该怎样提炼加工镓和锗，美国没有这个工业是因为从中国购买更加便宜，而如果中国一旦切断出口，它完全有能力在6个月之内就建起锗的生产线。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是，虽然目前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中国还主导着包括稀土在内的其他大量的关键矿产产业链，而中国一旦切断更多的供应，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利夫顿说，这个是向船头先开一枪，两国都是这样，这个是两艘巨型的战舰虎视眈眈相互对射，但是并不击中对方，而是向对方发出警告，说我们已经严阵以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在2021年除了稀土之外，还有12种关键矿产的最大供应国是中国，另外有10种的矿产或者被中国垄断，或者中国是这些矿产的最大生产国。曾任美国一家矿业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利夫顿说，中国几十年来储心积累在关键的矿产方面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买断原材料，然后在中国进行加工精炼。如果你认为在6个月或者1年之内就会能够复制，这个是疯狂的。虽然美国地质学家首先发现了近乎神奇的稀土的元素，并且开创了稀有金属加工精炼产业链，但同时担任行业媒体的首席编辑的利夫顿说，美国现在已经基本失去了整个行业链的专业人才基础。美国几千间大学当中，目前只有3所是提供矿物经济学的课程。利夫顿说，去年美国只有200名的毕业生，而在中国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的人数至少是4到5千人，所以你怎样期望与之竞争呢？中国官方的对外宣称媒体《中国日报》说，中国出口是管制镓和锗只是开始，中国的反制的工具还有很多。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日报独家专访当中说，如果对华高科技的限制是继续升级，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说，中国的矿产出口管制意在警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公司完全可以轻松地涉足家和者的采矿和冶炼的业务，他相信中国也都明白这一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说这个行动目的在于更加广泛的稀土金属和关键矿物供应链控制方面是发出警告信号。艾伦说，如果中国决定单方面限制对稀土金属的所有供应，这个将会导致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痛苦的时期，但中国本身来说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并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一位高科技的问题专家说，中国曾经对日本施加出口限制，但引发了全球对于中国作为供应商可靠性的担忧，并且最终使到日本找到另外的稀土的元素来到替代。中国确实是有伤害美国的办法，但是艾伦并不认为他们有伤害美国的好办法。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开发出是从深海泥浆当中是提取稀土元素的技术，并且计划是明年开始是从蓝鸟岛是太平洋上一个的珊瑚环礁海域是开始启动这个工程。德国新责任基金会的克莱恩汉斯说，对家和者出口许可证管制在理论上可能是一把利剑，但是在现实当中要在不搬起石头是砸自己一脚的情况下实施这个手段是并不容易。中国十几亿人口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所形成的庞大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在美中博弈当中最重要的筹码。每逢关键时刻，美国大公司经常出面游走于白宫和国会，强调绝对不能够放弃中国市场。在最近，英特尔、英伟达、高通等多名的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与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敦促美国政府谨慎对中国实施更多芯片出口管制的措施。此外，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协会亦都发表声明说，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将会有损美国竞争力。中国市场的收入经常占到这些公司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高通高达六成左右的营收来自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固然可以以巨大的市场作为潜在的武器来到反制美国，吸引美国大公司留在中国市场，并且保持对华芯片销售，但中国市场也同时是为美国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使到这些公司可以将利润用于研发以保持自己领先。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避免大国战争项目的技术研究员海文克莱曼说，在目前芯片业是正处于衰退之际，中国市场的收入就越加重要。此外，这些公司的规划往往跨度长达很多年，甚至是2026年、2027年是为之是设定技术的目标。只有拥有足够的销售和投资的资源，他们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由于各自国内政治的原因，中美两国都有人才外流的忧虑，虽然程度或者性质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根据媒体报道，民意调查和研究报告都说这种状况只有成为趋势的可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根据联合国人口机构的数据，中国向外移民的数量正回升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也就是每年大约30万，其中包括国家保持现代化和投资所需的大量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其他几个重要经济趋势的出现同时发生的，包括青年失业率上升、国家重新控制金融业，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明显的结构性下降趋势，以及北京民粹主义倾向加剧。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每年中国大约有50万名居民离开，但2008年之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强劲复苏，而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却陷入困境。2012年中国的净移民人数降到去125,000人，但到了2010年代的尾，这种趋势开始逆转了。2018年 向外移民已經反彈到近300,000人，疫情期間人數再次回落，但聯合國最新的估計顯示2022年淨移民人數將會再次超過300,000人，這個數字比2021年的200,000人增加了一半。這些數字不單止符合中國社會普遍流行的潤、走線等見聞，而且同一些國際私人機構的數據亦都十分之吻合的。《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總部位於南非的新世界財富公司和總部位於倫敦的投資移民諮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整理的數據顯示，2010年代初大部分時間裏面，中國高淨值人士資產超過100,000美元的淨流出每年穩定在9,000人左右，但在2010年代的末，這個數字開始飆升了。2017年富有人士淨移民超過11,000人，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超過了15,000人。這兩間機構未有疫情期間的數據，但他們估計2022年中國的淨流失人數為10,800人，今年將有13,500名富有人士離開中國。這個是幾個因素疊加創造的結果，一種令人離開這個國家或者試圖離開這個國家的完美風暴。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資深政策分析師巴塔洛娃對美國之音說，當他們有機會離開的時候，他們就會把握這些機會了。巴塔洛娃表示，從數量的角度去看，美國仍然是最多中國移民目的地國家，但從移民增長速度去看，美國已經輸了給其他國家。如果我們看一下聯合國關於其他國家移民增長速度的數據，歐洲、南韓、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都是中國移民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加快的主要目的地。巴塔洛娃說，美國仍然將會是最大目的地，但其他目的地的中國移民人口正在迅速增長。美國外交政策網站7月13日的報導說，中國科學家正在離開美國，面對華盛頓來講是一個壞消息。幾十年來居住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為了推動先進技術和科學發展的研究工作做出貢獻，但隨著地緣政治關係惡化，加劇了針對中國研究人員的額外審查，以及北京加大力度招募和留住人才，越來越多的人現在可能會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了。這篇報導的依據是6月份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研究報告，陷入交火華裔美國科學家的恐懼。該調查報告顯示，從2010年到2021年離開美國前往其他國家的華裔科學家人數從900人激增到去2621人，其中由以2018年到2021年期間離開的速度最快。而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美國司法部發起的中國倡議調查行動則起了很大的作用。2018年美國司法部因為擔憂中國經濟間諜活動而啟動了中國倡議的。事實上，該倡議主要針對美國華裔學術科學家的研究誠信問題，最突出的是未能夠在聯邦撥款申請中披露與中國機構的關係。該調查報告說，2022年初拜登政府正式放棄了中國倡議，該報告質疑政府的做法是否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呢？報告說，中國倡議公開調查了約150名學術科學家，並對其中的20名科學家提出了刑事指控，同時還有更多的秘密調查，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前系主任、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陳剛的案件。陳剛在2021年1月14日被捕之後，他的實驗室被關閉，研究小組被解散，但一年之後所有指控均被撤銷。這份對1304位美國的華裔研究人員進行的調查發現，絕大多數有 89% 的受訪者都表示希望為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做出貢獻，但總體上他們存在著恐懼的情緒。35% 的受訪者感覺在美國不受到歡迎，72% 的人覺得作為學術研究者不安全，42% 的人害怕進行研究，65% 的擔心與中國的合作，高達86%的受訪者認為同五年前相比，現在招收頂尖國際學生更加困難。有45%獲得聯邦撥款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現在希望避免申請聯邦撥款。61%的人考慮過離開美國，前往亞洲或者非亞洲國家。 講真話。美國不得不擔心人才移民的整體流失。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資深政策分析師巴塔洛娃說，不單是中國移民，因為你會發現高技術人才的移民與美國有關移民的更加廣泛而且極具爭議性的辯論密切相關。他說，中國高技能移民科學家、工程師和學生的感受，這個實際上只是一個更大問題的一部分。巴塔洛娃還補充說，我們不要忘記，特別對於中國和亞洲移民來說，美國一直都在度經歷仇外的心理期，大眾感到不受到歡迎、受到威脅，或者他們的權利受到嚴重的限制。在反移民、反亞裔的浪潮中，華裔總是首當其衝。曾任美國律師協會中國項目主任的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說，尤其在美中關係繼續惡化的情況之下，這亦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明顯趨勢。雖然目前中國人才回流中國還未有形成一個規模。星期三7月19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華人對自己母國、種國的睇法負面，這個和亞裔美國人整體上對他們的祖國睇法正面的結果完全不同，但卻和多數亞裔美國人對中國睇法負面的結果一致。華裔在美國對自己的祖國的這個惡劣的印象遠遠超過其他少數族裔對他們自己祖國的負面印象，所以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要考慮到這些華裔，特別是高端人才。余平說，這就說明其實在美國的華人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的支持度相當高的，這個皮尤調查其實是超出很多人意料的。余平表示，他並不是特別擔憂目前美國的反移民、反亞裔浪潮，但是我需要提醒美國在政策制定方面一定要不能夠誤傷到華人，這些其實你的財富不是你的負債。余平認為，中國的人才外流和美國的不同是一個制度性、根本性問題。余平說，習近平如果不改原意，不將他的政策改回過來，或者冇人起來取代佢，恐怕短期內呢個趨勢係唔能夠改變噶。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嘅報導。
隨住中國不斷加大對台灣嘅軍事、外交同埋經濟脅迫，主管亞太事務嘅美國國務院官員喺7月21號星期五話，台海和平穩定應該是一個國際關注的議題，已經有越來越多夥伴意識到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因此美國要對中國發出的訊息是不要挑戰現狀，停止針對台灣的脅迫行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自去年8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以來，中國解放軍幾乎每日對台灣進行軍事侵擾行動，他的軍機、軍艦不斷在台灣附近海域、空域活動，這種縱算不想是軍事攻擊的灰色地帶行動已經被華盛頓視為是在破壞台海的現狀。在星期五，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場關於美國的印太同盟與夥伴關係的座談會上，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對中國發出警告，要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脅迫行動。我們試圖要強調的是維持跨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必須是一件國際關注的事，維持台海和平穩定是全球安全繁榮的核心。他說，康達說，全世界有一半的貨櫃箱運輸要通過台灣海峽，九成的高端芯片是在台灣製造，台灣在全球經濟居中心的地位，因此維繫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避免危機或衝突，應該是所有地區夥伴及全世界應該關心的事情。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已經有很多夥伴體認到台海議題的重要性，對此亦都有更多的理解，他希望大家能夠共同攜手致力於台海和平穩定。我要公開強調，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絕對沒有任何改變，我們可以向你們講明它的章節和段落，不過再次要講，我們致力於維持現狀與和平穩定，我們要對我們在北京的同行發出的訊息是不要挑戰這個現狀，並停止我們認為那些在台灣海峽針對台灣的挑釁和脅迫行動，如此我們大家才能夠繼續專注於台海的 和平穩定。同場出席座談會的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伊萊拉特納亦都在答覆如何評價台灣人民是否有同烏克蘭人民一樣的智慧決心的問題時說，他已經看到台灣人民正在為自己的防衛和韌性做出重要的承諾，他們已經透過某些改革做出政治承諾，好像是他們已經在實施的軍事改革和後備部隊改革等，他們亦都在主要防衛開支的增加做出重大財政承諾，所以我見到他們在做的事情以及他們如何回應那種他們正在遭受的脅迫，這是一個重要和令人放心的信號，顯示他們正在致力於加強自己的韌性和防衛。中國宣稱台灣是它的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要時將會以武力去實現國家統一。台灣國防部星期五說，它徵獲中國解放軍25架次各機型軍機出海活動，其中有19架次越過台灣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進入台灣西南和東南空域，配合4艘解放軍軍艦執行聯合戰備警巡及遠海長航。台灣軍方採取嚴密監控，並強調任何不負責任的挑釁行動都無助區域安全，台灣及國際社會都不會接受。之前台灣上個禮拜亦都在7月14日到15日的24個小時之內偵察到解放軍出動16次軍艦在台灣附近海域活動，它比平常大多數是4艘次軍艦多出4倍的紀錄。美國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克雷格辛格爾頓說，解放軍這個月破紀錄在台灣附近部署戰艦的做法顯示了北京計劃在明年一月台灣選舉前這段期間維持高頻率軍事行動的節奏，亦都增加了美中兩國近中期誤判的可能性。辛格爾頓在該智庫發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中說，中國對台灣發動大量軍機軍艦侵擾之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啱啱首次巡視過負責對台軍事行動的東部戰區。這些行動發生的同時，台灣亦都宣布副總統賴清德將會在出訪中美洲參加友邦巴拉圭新任總統就職時過境美國。儘管這種過境是例行性質，而且賴清德不會到華盛頓和美國官員會面，但北京對賴清德的出訪反應強烈，並表明他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分子鼠訪美國。他說，同時辛格爾頓指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領導人亦都宣布將會加強與日本和南韓的夥伴關係，擴大兩國在網絡安全、軍控、技術及反恐等領域與北約現有合作領域的範圍。類似合作計劃預定年底之前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分別簽訂，因此中國對台灣突然加大的軍事反應強度亦都意在表達他對北約逐漸增加對印太地區興趣的反對。辛格爾頓認為，在台灣總統選舉前，美國軍事及情報界應該加強警戒，而美國國會議員已經在眾議院通過的2024年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中推進了幾個與台灣有關的立法，包括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提出的旨在阻壓中國對台灣咄咄逼人行動的台灣十個政策建議報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上個星期，美國國會議員採取新的重要措施，涉及新法案和調查，目的在於對涉及新疆維吾爾族強制勞動的公司和個人進行制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在華盛頓報導。
在持續應對中國新疆地區維吾爾人權問題的努力中，美國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和眾議員吉姆·班克斯重新提出制裁支持奴隸勞工行為法案，簡稱 SSSLA。 在星期二重新提出的這項法案是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和維吾爾人權政策法的延續，它的目標是要擴大制裁範圍，針對涉嫌侵犯維吾爾人權的個人和企業，並對與之前被制裁實體有商業往來的公司和個人進行追究。該法案旨在將制裁範圍擴大到與涉及中國新疆地區維吾爾族人權侵犯的實體有業務往來的外國公司。目前 現有的美國法律授權對涉嫌侵犯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人權的個人和企業實施強制性制裁，然而這些制裁並不會阻止繼續與受制裁實體進行業務往來的公司使用美國的金融體系。參議員盧比奧強調了採取更多行動來解決維吾爾強迫勞工問題的必要性，他表示不單止中國的滅絕性政權應該對他們所犯下的罪行要負責，還有從這些暴行中獲利的公司。眾議員班克斯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批評拜登政府未有在2020年5月份通過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下指定任何公司。他認為政府遲緩的處理方式妨礙了兩黨共同努力來追究中國共產黨在維吾爾勞役勞工中的責任。眾議員班克斯表示，拜登政府在維吾爾勞役勞工問題上拖延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努力，追究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維吾爾勞役勞工問題中的責任，這個正是盧比奧參議員和我引入更嚴厲法案的原因。該法案迫使政府對從中國共產黨的種族滅絕行為中獲利並支持他的行為的公司予以懲罰。同時，美國議員對福特汽車與中國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的合作表達擔憂，擔心這個可能會導致美國公司依賴涉嫌強迫勞動和侵犯人權的公司。寧德時代是世界上最大的電池製造商，仍然在中國的新疆地區擁有一間公司。聯合國亦都已經記錄了該地區對少數民族的嚴重人權侵犯。福特辯護稱該合作將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可持續發展，並在美國實現供應鏈多元化，生產成本低廉、耐用的電池。中國共產黨問題特別委員會和眾議院財政委員會要求福特提供更多關於合作的詳細信息，包括在密歇根州電池工廠聘請中國工人的計劃。中國一直堅稱在維吾爾人權問題上並沒有任何不當的行為，包括強迫勞工。對於這項提議的立法，美國只因向中國大使館尋求評論，但是中國大使館並未作出任何的回應。維吾爾活動人士對新的制裁支持奴隸勞工法案表達歡迎，認為這個是追究涉及強迫維吾爾勞工問題的實體責任的重要一步。總部位於慕尼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多力申艾沙對該法案表示讚賞，他認為該法案向從維吾爾人的剝削中獲利的實體發出了明確的警告，強調好像種族滅絕這樣的暴行必須促使各國政府採取切實行動。多力坤艾沙對美國之音說，大多數西方國家已經譴責維吾爾種族滅絕，但這個需要具體行動和後續跟進，空洞的聲明無助於改變實際情況，因此拜登政府及其盟友必須盡一切的可能去實施具體措施和立法，解決維吾爾強迫勞工和跨國鎮壓等問題。在華盛頓的東特厥斯坦流亡政府總理胡達阿爾認為，制裁支持奴隸勞工行為法案對於在美國公司之外的其他國家中奴役勞工獲利者實施二次制裁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工具。胡達阿爾表示，如果制裁支持奴隸勞工行為法案通過，將會擴大責任範圍，允許美國對涉嫌參與維吾爾強迫勞工的外國公司實施第二次制裁，這個可能會影響到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實體展開業務的主要國際品牌。胡達阿爾對美國之音說，制裁支持奴隸勞工行為法案將會為美國提供強而有力的工具，通過實施第二次制裁來到追究其他國家的勞役勞工獲利者的責任，我們迫切需要這樣的措施。多間公司譬如是 Shein、 希音和 Nike、 耐克等，因為涉嫌與維吾爾強迫勞工有關，已經受到美國和加拿大當局的審查。在美國之音對該法案的詢問中，快時尚零售商希音回應表示，他們堅決致力於打擊強迫勞工問題，並通過採取嚴格的合規措施來履行這個承諾。希音在新疆地區並沒有合同製造商，我們對 強迫勞工是持零容忍態度，並已經實施一套嚴格的合規格的系統，其中包括行為準則、獨立審計、強大的追溯技術和第三方的檢測。如果發現來自未經批准地區的棉花，我們會立即採取行動，例如暫停生產、停止向美國運輸和落架產品。繼任的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不過截至到截稿時間為止，耐克公司並未對美國之音的詢問作出回應。雖然繼任堅稱他在新疆地區未有供應商，並聲稱對強迫勞工持零容忍的態度，但美國議員表示數據不符，因為九成的中國棉花都來自新疆，而中國紡織製造商使用的棉花只有兩成是從其他國家入口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當局騷擾海外異見人士的案例比比皆是，中感化的遭遇絕非個別的案件。北京這種的跨國鎮壓的行徑引發了美國立法者的警覺，並且聲言是作出回應的。中感化他回憶到起初是到紐約的一幕，他說那天他們舉辦活動的時候，他們紐約中美商會當時的會長去中國出差，一些會員那個時候打算推選他做常務副會長，所以當時就由他代表整個商會去參加這個活動。當時他說參加這個活動也都是多是現在很多人看來是最親共的一些社團，大約是有十幾個社團，有同鄉會、企業協會、商會。在他入去坐下之後，突然有對他比較了解的同鄉會的會長覺得很驚訝，說為什麼這個中感化律師今天也都在這裡呢？他還看到他們馬上跑過去是跟當時在紐約的幾個領事官員是講說話，而且專門拉到他們聚餐的大廳外面去。他在想他們肯定在講他，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他們肯定是講這個中感化律師在紐約，包括在中國的時候一直是反黨反政府的，今天這樣一個晚餐會為什麼會叫他過來呢？中感化的出現為什麼會令到紐約一些僑界是如臨大敵呢？中感化他是浙江温州人，在中國的時候做過法官、律師，2017年逃離中國。中感化對美國之音說，他是本身是一個從農家子弟，是考上大學、考上研究生，最後是到了法院系統做法官。在温州市中級法院成立以來，他是第一個亦都是唯一一個主動辭職的一個人。他原來他覺得是法院肯定是很公正的，受人很信任的這樣一個單位，但其實他在這個法院是留了十幾年裏面，他所在的這個刑事審判第一庭居然是有三批的法官在不同的時間被拘捕，是被判刑。這個也對他來說是一個觸動，他在想在這個法院系統裏面，你本身是法官，你為什麼一定要去貪腐呢？2008年5月8號他直接就寫了一個很簡單的辭職報告給他們的院長，說他不喜歡這個工作，他要去找另外的工作。離開法院後，鍾錦化去到上海轉行做律師，因為在微博上發表敏感言論，他成為當局的眼中釘。鍾錦化說2011年的年底到2012年年初，這個是他第一次在國內的逃亡，因為發表了要求開放報禁、實行直選的微博，後來他們就要求他這個律師事務所是不給他年檢，要將他趕出這個律師的事務所，甚至要叫他不要在上海度留下，是去其他的地方。無論到了哪一個律師事務所，當地的公安局、司法局都會跟他們再三地打招呼，這個中感化律師你們應該是要管他管得緊一點。那幾年裡面他就是不得安寧，無論是辦案件還是日常生活，反正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私隱，都是被監控當中。2015年7月中國當局針對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展開大拘捕，在20多個省份大規模是逮捕、傳喚、刑拘了上百人，人稱709大拘捕。鍾錦化回憶說，當時整個中國維權律師界或者是維權公民界真的就好像籠罩在這種的白色恐怖當中，現在應該說是紅色恐怖的下面一樣，每個人幾乎都是心驚膽跳，所有那種有辦理過維權案件的律師，包括那些公民，不知道哪一晚警察是衝入你家是將你拘捕。他就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個的貼文， 他说这几日整个中国的法治受到了严重破坏，到处拘留逮捕。他说这几日他住在上海的屋企，如果半夜三更有任何人不打招呼闯入他的家门，他都会格杀勿论。7月13号下午他发表了这个的言论，到了13号的半夜三更、14号的凌晨，真是有一大批当地的警察、国保甚至可能都有特警出来。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在凌晨1点45分左右将他上海浦东的屋企整个都包围。当时他就在这里想，他不能够再留在中国，如果留得下来那他可能就会被拘捕了，所以当时他就准备出去避一避风头。当年8月钟锦化带着家人逃离中国，在海关的严厉盘查和他的据理力争下，终于在起飞前最后一刻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初到纽约，钟锦化加入了当地多个的侨团、既有民运组织，亦都有同乡会等外界普遍认为的亲共的社团。他说自己百无禁忌，只是为了解美国华人的生活。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和几任的温州同乡会会长起初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前会长、美国纽约中美商会顾问王根帝。王根帝2015年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海外代表，2019年受邀回到中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招待会。美国纽约中美商会的官方网站显示，这个组织是2002年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工商的团体，在信息交流、商业机会研讨的同时，积极联络同胞，弘扬爱国精神，促进美中友谊。钟锦化说，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就是没有对他是特别的抵制。他说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华人，或者是不是就是一个反共的。他们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些印象，但慢慢可能有些人就会是反跪给那些外交官员，是给那些是大一些社团的领导之。他们会上网去查钟锦化律师，是查一下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一看就不得了了，这个人原来是反党反政府的。经常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仲公开批评政府、批评党。他们看得多了就会互相就会讲了，甚至可能会向中国驻纽约这些领事官员反映，哦，这个人是反党反政府的，为什么是总是跟他们在一起呢？还一起是喝酒，还一起玩。可能慢慢地他们就对他是产生抵制。在那次晚宴之后没多久，钟锦化收到商会会长的一通电话。他说有人反映说你经常在网上讲我们这个政府是怎样是怎样坏，说我们这个共产党怎样坏，甚至还说这个习近平怎样不得，讲蔡英文好。他说很多人都看到。他说他们要开一个会，大家表决一下，说要不要是让钟锦化是退出去，或者是怎样。他就说这个有什么好表决的呢？他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要特别是为这个事情表决呢？他说他们这个是独立的社团，为什么是能够搞成一个中共在美国的党支部一样呢？他说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个人观点，他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批评，跟他这个商会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们就是听不入去，最后将他踢出来。美国新闻周刊2020年的一篇的调查报道发现，在美国有600多个团体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且接受他们的指令，推进北京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野心。钟锦化说他这7-8年在纽约也都看到了，在美国的很多这些同乡会也好、商会也好、这些企业协会也都好，他们如果不同这个国内这些官员、不同在美国这些的总领事、总领事馆搞好关系，想到国内做生意或者说想得到一些好处，他们可能就是不能够得到。甚至说你不是表现得很亲共、很爱国，每次什么官员来就去举旗去欢迎，如果说你甚至还敢批评政府、敢批评这个党的，那他们可能就是让你出去的机会都没了。他们是为了得到这些所谓的一些的好处，领事馆甚至领事官员甚至国内统战部之类的一些机构要求他们做什么，他当然就去做。批评政府的不好的言论，他们还会是将他们找出来向他们报告。那你说他们是党支部又好，是一般的这种的亲共人员、亲共的团体都好，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状态。
我在中国的时候本身就是喜欢这个批评，喜欢这个批判，在中国的时候我都那么做了，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当然我该批评还是继续批评，该讲的话我还是会继续讲。
钟锦化说他在中国的时候本身就喜欢批评、喜欢批判， 来到美国之后，当然他应该是批评，还是继续批评，应该讲的说话他还是会继续讲。司法局国保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会联系他，警告他，你还有很多的家人在国内，你在外面最好不要讲太多，反正各种各样的威胁的方式，对他威胁他本身也都没什么特别在意的，因为在国内就是这样。来到美国，他们对他是威胁，他也都是觉得无所谓。你至少不能够马上跑到来美国将他系捉回去，但最可恶的就是他对他的家人进行各种各样的骚扰和威胁。他说上海的这些国保司法局这些人员是跑到温州，是跑到去他的父母家里面说他的事情，是说他在外面怎样反党反政府，说他在外面怎样做坏事。他父母亲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当然他们是很害怕，突然一个陌生人，你说是代表政府过来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一见到是警察，见到国保公安的就特别是害怕，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中国是一个警察的国家，当然还有对他的一个兄弟姊妹的骚扰，通过单位的领导施加压力，说你一个弟弟在海外现在怎样还是继续是反党反政府呢？最可恶的就是还是跑到他原来在国内还有一个女儿，在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读大学的。咁當時佢就跑到佢嘅女兒嘅學校裏面去騷擾、去威脅佢，話佢呢個爸爸喺美國係點樣點樣。佢呢個女兒當時就被佢係嚇壞咗，每日咩事都唔能夠安心咁做。好好地咁樣喺度讀大學嘅一個女孩子，就因為被騷擾、因為被威脅恐嚇，最後係被休學。在中国他们就是这样搞牵连搞株连，他们通过绑架你的家人，绑架你们的兄弟姊妹，来到威胁你，来到控制你。
他们呢跟我说啊，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啊，你现在在美国啊，你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来香港一趟啊，来澳门一趟。他是想把我骗过去，把我抓起来，我觉得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钟锦华说他们就跟他讲话，他们是不是可以是谈一谈呢？你而家喺美国系咪可以谂个办法嚟香港一趟，嚟澳门一趟啦？佢哋系想将佢呃过去，然后拘捕佢。佢觉得呢个就系佢哋主要嘅目的，而唔系比如话系话系咪可以将你一个人系利用呢、发展呢？好似喺美国嘅其他嘅一啲人一样，做特务、做卧底。佢估计佢哋对佢可能系冇呢个信心。钟锦化就同佢哋讲：，咁你哋嚟美国都可以噶。佢话。美国我哋唔能够去，佢话你要嚟香港、澳门，咁香港、澳门，当然佢哋任何时候佢哋都可以将佢捉住。钟锦化遭遇绝非个案，中国当局骚扰海外异见人士嘅案例系比比皆是。中国当局嘅有关行为都引发咗美国立法者嘅警觉。6月15号，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嚟自中国嘅跨国镇压威胁同埋美国嘅应对听证会。来自俄勒冈州的美国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说，即使中国当局无法亲自接触到他们的目标对象，他们会以其他方式监控威胁他们，比如部署间谍软件，通过视频电话威胁他们，骚扰他们仍然在中国的亲属。为了应对这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拜登政府寻求在美国国内和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当中提升跨国镇压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方恶意炮制所谓跨国镇压，渲染中国威胁，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钟锦化说他是真心没想到的，他在中国受到这么多的这种威胁、迫害、打压，他没想到他真的来到美国，大家是公认的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这样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的这种所讲的跨国镇压，直接对你进行威胁，直接对你怎样做什么事。不了解的人，他的是根本想不到你们这些人都已经是跑到来美国，为什么共产党在海外就是如影随形这样对你们是进行监控、进行打压的呢？所以现在在一些公开场合他都直接讲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他已经是成为不单止在中国国内，已经在整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最大、最邪恶、最恐怖，也都是最自私的一个的极端的恐怖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淑芳和张真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